队拍手来欢迎他。
牧师、传道、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谢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般人能够来到这里。也谢谢牧师你们的邀请啊，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我想就可以放我的这个 OK。好，今天早上想跟大家来做见证拥抱上帝的恩典。这是我跟我太太跟我小儿子我做完说我有一个太太有四个 小孩，这是我最小的小孩庆荣齁。好，刚才这介绍过了当我太太生第四个小孩，就第四个小孩就是我最小的儿子的时候，我做爸爸的因为生了第四个嘛，就没有什么奇怪啊。做妈妈听到一定是很生气齁。这么辛苦生了小孩，老公还说没有什么。所以因为也不紧张，生第一个比较紧张嘛齁，做爸爸的都知道。所以当这个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出生之后呢，然后过了隔天隔天齁就抱回家。抱回家的时候就看他一切正常，医生的跟他检查正常，就回家就没有什么，我也工作。但到了第十天的时候那个膀胱发现到庆勇不大对劲，因为那个膀胱他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小孩子baby 哭没有什么奇怪，但是他是哭到不停，然后哭到他这个没有力。baby 可以哭很久对吗？但是他哭到他没有力，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妈妈跟我太太看到这个不大对劲不大对劲，然后就我妈说就抱去给这个医生看，然后我们就抱给医生看，然后在看的时候医生听他心跳，他说我的小儿子非常的这个出了大事非常的这个严重，就是他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这张照片是我儿子小儿子就是庆荣唯一一张的这个胸口是完整的，没有动过手术的那个痕迹，唯一的一张这一张照片。所以就带到这个中央医院，然后医生那时候到了医院的时候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听到这个消息，就驾飞车赶到医院。那时候我太太他们已经到医院了，跑到医院的时候拉开那个布，我冲进去看到医生在为我的儿子做这个什么急救。对，你想十天的 baby 在床上，医生诊救他时候急救时候压到整个床会上下所以那时候非常紧张。然后那时候两个医生，一个医生就跑过来，他说你是谁？我说是他爸爸。他说你怎么这么慢才把他送过来？我那时候不会回答他，因为我的小儿子才十天嘛，出事嘛，什么叫做这么慢才送过来才十天的时间。他说你要心理准备，因为我看他血压已经在跌跌到剩下3到40那样，他的这个氧气也是在跌。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找我太太，那时候我太太在外面那边一直哭我就拉他进来那个拯救室那边。我说医生说要叫我们心理准备，我说我们好不好为他祷告，站在他床头那边，我抓住他的脚，他脚开始硬开始冷，我说上帝，这个是我宝贝的儿子求你救他，主啊求你救他。 结果到差不多十分钟这样，就看到庆勇的这个心跳这个氧气就慢慢的上升，然后医生就说我们带去做检查，然后就照了他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医生就说，他说你来，他说我的孩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心脏有孔，心脏有孔是小事来讲，我心想心脏有孔是很大事情吗？他说小事，最重要是他天生他的其中一条血管没有伸到，所以那边我画一个这个红的圆圈，那边是暂时的血管在 baby 十天之后都要关掉，然后跑那个大的血管，但是大的血管他没伸到，所以他前身的下半身那时候都没有血的供应，因此他的脚开始没有血供应，开始就硬了。所以医生怎么办呢？医生说唯有动手术，但是在古晋没有这样的医生可以做，要送到吉隆坡。那时候我就说这样怎么样呢？他说现在暂时不能够送，因为他的情况非常紧急，非常危险，恐怕你还没有送到吉隆坡就走了。他说我们给他打一种的药，希望他暂时这个血管要关的那血管能够再恢复正常，就是这样在这个恢复哈，不会收掉关掉。那天晚上打了之后，他说六个小时看他有没有效果这个药。我整个晚上没有睡，为庆勇祷告。然后呢，隔天早上看到他身体开始红了哈，有血供应，感谢主哈。所以那个是第一个看到神的神迹，神的手在做工，然后就医生就说这样好，我们可以帮他安排到吉隆坡，然后就安排两三天之后呢，我们就到了吉隆坡。吉隆坡那边医生跟我们说在古晋的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庆勇动手术，如果动手术成功的话成功率是48%还是30%，就是70%是不成功就没有了。然后我就说这么真的是很大手术，但是手术如果做成功的话，他说每个5年都要再送回去医院吉隆坡再开过再动过手术。我听到脚都软了，每个5年，我就立刻想到5岁、10岁、15岁，我说医生要动到几时呢？他说至少要到20岁啊，15过后20岁看情况要不要再动手术。我整个脚都软下来，我说上帝啊，你怎么把这样大的困难这么长久的一个困难要一直这个送回去动手术，每次开刀都是非常危险，我说上帝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困难放在我的家庭当中。那时候我说没有办法头脑是这么想，为什么？那是说神啊，我把这个这样大一个困难交给你。然后就到了吉隆坡，动了8个小时的手术。整个手术当我把庆荣交给那个护士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舍得因为不懂他到底能不能手术成功。我说上帝要交给你，就像交给护士就像交给上帝那样，真的上帝在自己在操刀从开这个手术开始到结束，神都一直在带领。8个小时之后，我跟我太太回去看他，手术非常的这个长胸口开到就是这个胃的下面来，很长的手术。然后我问医生，就是这个医生问他，他说手术怎么样？他说手术非常好。那时候我的重担还没放下来，因为我总是想到五年，我就问医生你们怎么做？他 他说哦，本来是要用这个这个人造的这个人造的这个什么管哈、跟他接，但是我们发现到开刀之后，他说庆勇不需要用他的自己的血管哈、怎样跟他接上去，我也不懂啊。那时候他就跟我讲，我说这样医生，庆勇以后还要再做手术吗？哦，他说不用了，他讲。我说哈，不用做手术？他说对呀、这一次就做完了。哇，真的是整个重担都放下来，整个人，我就想我跟太太完全体会上帝那种所赐的这个恩典平安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我那时候祷告手术前祷告上帝，有说你让手术成功就好，好以后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怎么做。但是神给我的家庭是一次过的这个恩典，让整个手术做完之后，以后不需要再做手术。在这个到吉隆坡那边，因为医院那边没有提供住宿，就是 这一对的夫妻、天使接待我们，让我们住到他的家，然后一个月准准的时间他陪我们走过。他我们回家之前我们坐下来分享，他说我本来接待你们只是哎，我家里面有空房接待你们，他想没有想到跟陪你们走过这一个月时间里面、也跟你们同样经历这位我们同样的所敬拜的神，原来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感谢主，他说他先生因此对传福音对宣教热心火热，到整个西马这边都在做宣教的工作，短宣的工作。庆勇3岁，非常可爱啊！有一天带出去的时候，在看到他穿得红红的，很可爱，就跟他拍张照片。6岁有点帅啊，也跟他拍一张照片。啊，这个是在以前家里拍的这个。他的这个胸口前看到他的疤痕，我每次看他的疤痕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恩典。拥抱他的时候，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就像抱住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记号，不会跑掉哈。庆勇最近拍的照片，我特地选这个拿榴莲。欢迎你们到马来西亚，有很多榴莲可以吃。是我整个家庭，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想每个人都有。我在医院走了10年，就是用庆勇的见证来跟许多的病人分享，让他们看到上帝在我家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工作，他的神迹。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们的见证，给你们恩典，也努力的，也开开心心把这个恩典见证来分享出去。我早上的见证到这里，谢谢。
那主里平安，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忠心的仆人四华弟兄的分享，让我们思想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主啊，我们巴不得将这恩典与更多的人来分享。愿你今天早上恩膏你仆人的口，使他得着能力，放胆的讲说你的话。也愿每一个会众，我们都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上帝你的话，听你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思考的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5节到14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者是电话，你就把它翻到那边，这样子你可以看哈。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男人，请注意听啊，如果一个男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忠于他的妻子，大部分时间，好，那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明白这个问题吗？那你们说是好丈夫吗？大部分的时间忠于他的太太，他是一个好丈夫吗？不是啊，这个丈夫对妻子就是180要忠诚，对不对？哪里可以说啊，偶尔出去偷吃一下啊，去大陆了又小三啊，又小四哦，你说偶尔嘛？同样的，那我也要问大家，一个多数的时间都忠于基督的人，是不是一个 好基督徒呢？我想大多数的人，我们会觉得说，哎，不错了吧？我应该算是不错的基督徒了。虽然比上不足，没有像牧师啊、魏牧师还是包牧师或者一些教会的长子们、可能我比不上他们，但是我比大部分的人都好，对吗？我觉得这次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所面对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大家一起从这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14:5-14，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或者说来看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徒必须要像基督。那第二点，基督徒必须要直接面对现实的生活。有一个牧师说，在阅读了许多有关于美国教会和基督教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之后，他就说，我想知道美国有这么多的盐就是基督徒嘛，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却这么的腐败？大家知道美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么腐败呢？然后他说，美国有这么多的官也是基督徒，对吗？官有这么多的官，为什么我们还能住在这样的黑暗当中呢？他对自己的问题这样回答，他说，上帝要让他的教会沸腾起来，但我们大多数人却都在慢慢的蹲煮，好像那个 slow cooker 我们的生活蹲煮，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沸腾过。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今天早上这一段的经文，我要请大家来看第五节，约翰福音14:5。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借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多马，耶稣的这个门徒这样问耶稣，乃是因为耶稣要与他们分别了，耶稣告诉他们，我要走了，我要回到父那里去。而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多马真的不知道这一条路
主耶稣到底要去哪里。虽然耶稣跟他说你们应该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啊。就像我刚才问的问题啊，基督徒大多数的基督徒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就像那个丈夫一样，可能我们还缺少了什么。所以多马他不知道耶稣要往哪里去，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就解释，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道路，耶稣说你认识了我你就知道怎么走了，就是那一条道路，而且还附加了它就是真理跟生命。接着呢，耶稣就说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意思是说耶稣就是那一条路，如果你没有跟着耶稣就不行了，就走不到那条路。这也就是很多的非基督徒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很不喜欢听到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跟他们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啊，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可以到这个天父那里去，很多人听了就很不高兴，特别是我们华人华人嘛，我们马来西亚叫华人听了很不高兴我这个信孔教不行吗？ 佛教不行吗？或者是祖先拜拜祖先的难道不行吗？就只有耶稣可以吗？耶稣是谁？耶稣是犹太人，又不是我们华人，干嘛要借着他呢？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跟要带人家来教会的时候呢你一跟他讲起这个耶稣，他就心里面带着那一种的防备对不起你们是洋教，可能今天比较不会是那种洋教那种的看法，但是总是觉得那是西方嘛。虽然台湾亲美国，台湾亲美国，但是呢就是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毕竟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一个冲击嘛，就很不舒服听了。耶稣说人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要借着耶稣到父那里去的条件就是你要认识这个耶稣。那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对吧，不然的话今天早上你大概也不会来，特别是第一场的崇拜。第一场崇拜就是说你要早一点起床啊，礼拜天早上，是难得睡眠嘛礼拜天睡眠天，就是要好好睡吧，因为工作了六天，就很辛苦了，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你都很清楚这是我们来敬拜的原因。然后耶稣提到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天父，那他就是天父的一个最完美的反应。我要大家再看10节到11节，第10节到11节，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借据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使我们了解到耶稣呢他是完全的被天父充满，以致他能够完全的照天父所做的去做。如果耶稣没有整个人被天父完全的充满的话，那他就不能够完全的去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的被圣灵来充满，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掌管的话，那很长的时候还是我们肉体在做事。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他是能够完全照父所做的去做。那在圣经里面可能我们会说耶稣当然嘛，你是神的孩子啊，可以做得到啊，我又不是神的孩子，那我怎么做得到呢？ 毕竟我还有我爸爸充满我哈，我姓包嘛哈，就包青天可能还在充满我吧，啊，但是我们可能会这样讲哈，但是圣经里面其实保罗就曾经这样讲过，那到底保罗讲的哪一句话会能够表达出这个完全的被天父充满呢？保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啊，保罗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没有耶稣我就没有生命。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有了耶稣，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充满了色彩。没有耶稣你就没有生命，所以耶稣也就是我们的全部。是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的生活方式。他以父神的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照神的旨意来行。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另外三十节，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还有一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所做的。我说这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你注意看刚才给大家的三处经文，约翰福音五章十九、五章三十，然后八章第二十八节，这里呢给我们了解到，耶稣从来没有按照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行事，他只依靠天父的感动来做事。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很长的时候有很多的计划，我们说短期计划长期的计划，对不对？教会也是一样。但是你注意看耶稣的生平，耶稣从来没有计划，耶稣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天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有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天父要我们做什么。弟兄姐妹们，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讲的这些事，也是他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要请大家来看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阿们，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阿们。”好，我们很喜欢听这句话啊，耶稣要我们做的我们也要做，然后还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有一些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耶。他认为说：“哦，哎，牧师啊，按照这句话来说呢，是不是说我就可以创造奇迹了呢？因为耶稣说我可以呀，我可以呀。”其实呢，我要让大家知道，这并不完全是耶稣说的意思。耶稣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耶稣要我们注意的是，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重点在于耶稣做的事情，信他的人也要做。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呢？首先耶稣说到，透过他的行动，他向我们显示出天父，现在他却要我们去将他显示出来。 因此这里的逻辑是，当耶稣向这个世界显明天父的时候，那耶稣要基督徒们，这里的每一个，如果你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的话，那接下来这句话就是对你说的。耶稣要对每一个的基督徒说，我就是耶稣啊，耶稣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去向这个世界显示出来。显示什么呢？就是显示耶稣基督。所以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不论是哪一个处境，或者是哪一个场所，你都要身为基督徒，你就要向人家显出耶稣基督。我的会友他们听到这里的时候肯定会问我，他说，包牧师啊，那我怎么显出耶稣呢？我想可能你们也在想你们牧师很容易嘛，你讲嘛因为牧师这个领一戴上去人家就知道你是牧师了，对吗？你们有没有戴？没有对不起这宗派的教会呢就是戴这个牧师领一戴上去呢就是牧师了。我们去医院都不用经过那个就到那个门口那个守卫就可以让我们进去了，因为他知道是牧师牧师来肯定是有好事要发生了。我相信呢，我们要怎样显示耶稣基督呢？所以我相信呢，我们必须第一要透过爱的力量来显明他。除了爱，我们还要有行动，然后才讲我们的信仰。这个的顺序乃是爱、行动，然后才到信仰。爱、行动才到信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往往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往往只喜欢跟人家谈信仰，关心弱势有需要者的行动呢，就渐渐的减少了。我们喜欢跟人家讲信仰而已讲信耶稣嘛这个三福布道啦，还是四个属灵定律还是这个福音桥就是可能你们也有受过一些的这个训练，对不对？传福音的训练。那我们总是带着一种怎么讲，美国人的那种 sales concept 就是销售的那个理念就是我跟你讲福音了，我就是要带你信主嘛。因为呢，那是英语讲 KPI 就是我的表现嘛，表现指数做牧师的也有那个的挑战我来了这个教会十年了如果十年前跟今天比起来人数没有增长我也很有压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是看那个 KPI 我们只谈信仰，关心这些弱势有需要者的行动呢就渐渐减少。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久了，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未信主的朋友呢就渐渐的减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普世的问题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困境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久了，我们来来去去的都是我们的自己小组里面的，我们天天爱宴刚才有报告爱宴这个礼拜这一家爱宴，下个礼拜这一家，在下个礼拜那一家，所以我们来来去去，我们有空余的时间呢都是在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都来都去，都来都去。那当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卿卿我我的时候呢，我们未信的朋友就在减少中。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小组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找一个平衡点，不要信耶稣信了久了，我们连外面的朋友，这个未信主的朋友都没有了。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们眼睛张开看看一下，还有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人都还没有信耶稣的，我们要带着使命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使命天天在礼拜堂里面，在礼拜堂里面说你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或者说去传福音，你在礼拜堂里面还传什么福音，就传来传去就是你自己嘛，都信主了。我们教会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跟我说，牧师啊，我已经没有朋友了，我朋友都在教会都信主了。哇、哦、我说那你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都信主了，你的朋友都信主了，你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了，你应该可以回天家了哦。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哦？啊，对不起哦，啊，我只来讲一次道，下个礼拜魏牧师要收拾残局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朋友的圈子里面，不要只停留在基督徒，好不好？我们要扩张我们朋友的圈子。但是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呢？在我这牧会的这十多年的经验，给我看到一个困境啊，一个问题。基督徒他的朋友圈子会都是基督徒的话，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在教会里面，耶稣虽然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真的有彼此相爱吗？我们看久了哈，还不是常常相咬相吞吗？你说相爱不容易的，虽然有爱宴啊，虽然有爱宴，但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吃的还是先拿。真的很相爱吗？不一定。我了解这个问题啊，我了解到，有时候我们太常见面了，我们太常了基督徒，我们总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而没有非基督徒，所以我们许多的事情呢，我们就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啊，英语讲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你觉得理所当然的吗？我们都这么熟啦，这个小组里面都这么熟了，大家东西放下去就一起吃吧，就很快就把它吃完了。还有人可能还没有拿到，哎，不要紧啦，反正就反正我们都吃到太多了哈，我们总是会找借口，那忘记了原来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有时候需要冲击的，需要有非基督徒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会开始怎么讲呢？我们就会开始看我们自己的行为，哎，有一个非基督徒在，所以非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所以你就会比较 behave 一点哈，就是你的收敛一点啊，这样子讲哈，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第一个挑战，可能你可以问一问你自己，今年你围了几个未信的朋友、家人、同事、同学，他们的救恩在祷告呢？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怎么讲思想哈啊，我们来想一想，我还有没有爱？我还有没有爱心？我的爱心有没有冷淡？ 今年从1月1号开始到现在10月14号，在今年里面我曾经围过多少个未信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等等啊，甚至是你买菜的时候呢啊，这个你们如果去菜市场啊，我们那边讲巴萨啊，菜市场你去买菜的时候这个每次你在他边买猪肉啊买菜的啊，你有没有为他祷告过？作为一个评估哈，我的爱心是否已经冷淡了呢？耶稣说那些信我的，这个信我的是谁呢？信我的指的就是任何把信心建立在耶稣的人，或者更具体的说，凡是把生命交在耶稣手中的，耶稣说他们就要像我一样来行事。在这里呢，因此我要请大家听一听，信主耶稣的人他会表现出哪一些像耶稣的爱，耶稣那种爱的表现的事情啊。这些人呢，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会照顾别人和他们的需要，他们会注意到其他的人，看有没有写在这边哦。啊，对不起，没有。第三，他们不会自私和只顾自己。第四，他们会毫无偏袒的爱人。第五，他们会有同情心与关怀的心。如果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应该有这些的表现。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单单只谈论神迹。很多人会错误的以为，刚才那节的经文是要我们好像把脚放在桌子上面，像大老板一样，然后对我们周围的人说：“哎，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好，像不像老板啊？有时候牧师也是这样哈，牧师说，哎，你做这个，你做那个，然后大家说不好意思啦，因为牧师叫了，所以我不做不行哈。不是说魏牧师是这样哈，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但是呢，我要大家注意哈，你没有这个特权，不做主耶稣的工，因为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仆人。我相信我们被呼召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是的，要行神迹，但是那些乏味耗时恼人和困难的事情我们也要来做。每一个人看到神迹并得医治像刚才世华弟兄他的孩子祷告之后医生动了手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包医生啊？不是哈啊，因为马来西亚有一个心脏儿童心脏手术很出名的医生跟我同姓啊，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哎，巴牧师，你跟那个医生有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到神迹，我们看到病得医治，我们看到婚姻的关系本来破裂了，但是恢复和好了。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对不对？我们说阿们。但是那些乏味的耗时的恼人的和困难的事情，几个人我们愿意去做呢？几个人我们要让我们的手肮脏了呢？躺在病床上的病人bedridden， 他不能够起来，也许他已经躺在床上10年，这个背都起泡了，他们需要人去服侍他。你可能已经做了5年了，你说够了，很累了。昨天晚上邓医师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慈济在这个暑假的期间
他们有这个什么佛学班啊，什么班哈啊，两个礼拜、四个礼拜，甚至是两个月的哈。我们教会呢，我们也有啊，我们叫做圣经学习班哈啊，那个儿童啊，我们那边叫做儿童假期啊，圣经营嘛啊，我们做了五天、三天、五天，很多人都参与了，但是我们做完了，我们说累死了，明年不要做了哈，对吗？因为这些都是很耗时的，很乏味的。因为你知道这些孩子啊，他们精力充沛，我们说我们老了，这骨头都有声音了啊，走路都已经有声音了，所以不能了，老骨头了。事实上我相信呢，神迹是随着这些耗时乏味恼人和困难的事情之后才来的。我举个例子，婚姻关系的破裂，有时候一些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婚姻破裂的时候，他们来找牧师，牧师祷告了，这个婚姻没有马上就恢复了，对吗？要许多的陪谈，许多的关心，五年，也许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好，有一天，他们终于发现，原来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哈，雅哥嘛，好，他们才知道，哦，原来你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那一个，夫妻才开始重新认识。但是我们一听到啊，夫妻好了，因为下一次他来礼拜堂的时候，来崇拜的时候，夫妻两个手牵手，哇，你说五六十岁的人还手牵手走进来，哇，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主，赞美主，神迹发生了。真的吗？是神在工作，但是间中呢，那个时间呢，乏味哈，耗时恼人很困难的事情。当神看到你去爱，伸出你的手去照顾你的同伴的时候，神就会透过他你所做的事情来清除他的能力。神迹不是为了我们的娱乐，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如果不工作，我们不要指望有神迹。那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耶稣的生命，耶稣触摸了麻风病人，那些不可触摸的。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人家批评他。耶稣站在公义的同时，他还有怜悯。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耶稣站在公义的立场上，同时候还有怜悯。他跟那个妇人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了。”耶稣给时间与有需要的人，甚至是法利赛人。耶稣去寻找有需要的人。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还能够想到什么呢？我要请大家看十三节，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我必成就，提醒我们，那是主耶稣的优先。当我们真实的去做像他那样的服事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所祈求的他就工作了。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所要我们做的去做，我们祷告很长的时候会变成妄求。所以基督徒们，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的生活。今天这个的世界，让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生病混乱的地方，对吗？台湾政治是我们最欣赏的，因为呢，常常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议员，对不起啊，有没有议员在这里啊？在开议会的时候，有时候你打我，我打你啊，对吗？爬到桌子上面打啊，有没有？啊，因为国外的电视有看到啊。蔡英文呢？啊，
又马英九啦，啊，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点，啊，可能没有你们那种感同身受哈，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生病混乱的地方，毫无疑问的，我们都活在那个现实里面。但基督徒对这个事实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很多人他们说，哎呀，这么乱啊，他说，主耶稣啊，你快来吧，把我接走好了。我想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祈求吧，因为很乱啊，毕竟看看我们周边所发生的事情，天灾人祸，政治经济交通治安教育婚姻家庭，哪一样不是我们感到绝望的呢？所以我们祷告，主耶稣你快来。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话，你知道吗，今天这个世界在指责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在指责我们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拐杖，我们在逃避现实的生活。我认为他们的指责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只想到这个地方很混乱，生病了，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要移民，马来西亚很多的华人都移民啊，台湾也是，移民去哪里呢？美国、欧洲、澳洲、纽西兰、英国等等，对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好多的台湾人后来就读书了，读了就留下来了。香港人，我们华人呢，总是想要移民哈，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呢，总是不满足。可能我们比较属灵一点吧，我们说主耶稣你快来，所以我们想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移民去天国好了。好，我告诉你，那我们就答错了。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神尊贵的儿子，他却自告奋勇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我们却想要快快的离开，你说这是讽刺呢还是大错呢？有时候我也想，如果今天或者我现在就去天堂的话，我肯定是很高兴的，毕竟有几个人不想今生享受主耶稣一切的丰盛，死了之后就去天堂呢？天堂，我们在葬礼的时候常常讲这样的 一句话，我常常讲哈，我说啊，他去的地方是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没有流泪、没有悲伤的地方，太好了。但是，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要说的是，如果的态度是因为我受不了这个世界的生活而要快赶快的摆脱它，那我就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事实上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但有几个事实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呢？基督徒不在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盼望呢？这个世界是基督徒最好的训练场所，我们需要透过艰难来塑造所需要的品格。基督徒不是试图进入天堂的地球公民，我要跟大家说的，基督徒乃是天堂的公民，活在这个世界上。再说一次啊，基督徒不是试图进入天堂的地球公民，基督徒是天堂的公民，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要把天国的品格、天国的品质的生活带到这个世界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摆脱这个世界，而是为了把天国的价值带入这个世界中。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应该在我们周围设置一些保护网来保护我们基督徒们免受这个世界的侵害。我们确实有神的同在， 圣灵的内住在我们心中，天使也视为安营的保护我们。我们也常常这样祷告，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经历一些苦难、心痛和失望。基督徒不会对这些事情有豁免权，相反的，有人会跟我们一起经历这些的事情，并且会为我们带来胜利。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好像也发挥不了基督徒的影响力，那基督徒今天还向这个世界传讲什么呢？基督徒教会，是时候我们要站起来进入这个战场当中。我们不要畏缩的等候我们的英雄出现，我们就是那一个英雄。我们是上帝的军队，我们获得了托付的能力，借据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有能力安慰受压迫和被压迫的人。让大家闭上眼睛来听一段的经文，思想一下你可以做什么。先知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愿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弟兄姐妹们，耶稣来到这世上，这是应验先知的预言，做天父要他做的事情。今天主耶稣还在呼唤基督徒们去做比他更大的事。你在哪里呢？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天父，愿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使我们得通达的道路。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不只是听，我们去行动，把你的爱带到这个世界中，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包牧师，对，在今天对我们教会有很多提醒，是让我们真的是不仅是好像这样子的要去只是在这个传福音，而是真正要去把这个信仰活出来，陪伴有需要的人。所以先有爱，再行动，再来讲信仰，这对我们很大的提醒，也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世代真的有更多刻意的要去关心，去经营这些关系，这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我们要不断的去建立关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感谢主，我们再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到我们真的是教会，要我们都要改变，要思想我们要怎么来做。我们要胜过这世界，我们就要把爱活出来，我们要真实的去行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次每个都是主的工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特权不做工，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真的是求神再次把那样的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心，传福音的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叫我们关心我们左右邻舍的人。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心中已经没有怜悯，而且不再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是不是常为看到那些在患难当中有着需要的人，我们心中是不是常常为他们来祷告。好吧，或许你就想到一些人就在你的左右邻舍，这里还家人亲友还没有信主，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好的，对呀，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主啊，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是的，我们要常常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否我们的爱心冷淡，我们在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有感觉，对别人的苦难 我们无动于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主啊，你就是爱，爱是从你而来的。求主帮助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主啊，你帮助我们刻意的来结交朋友，刻意的去爱这些主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不仅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更要把这爱给出去。主，我们感谢你，神你就是爱，求你把这份爱给我们。主啊，求你让你的爱完全充满我们，你的灵完全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来。我们可以哦，主啊，你所做的我们要做。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得着你的生命。求你把你的生命，这样子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就有益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主，我们赞美你，知道我们不忘记我们的使命，你给教会的使命。主啊，让我们不是因为这世界的败坏，这世界的软弱，而主我们就选择逃避。主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勇敢地面对，因此我们做光做盐，让这世界能够更加的美好。主啊，让这世界，哦主啊，是的，主啊，在我们因着你的道，因着基督徒，因着你的儿女在这地上，主啊，这世界有更多的欢笑，有更多的幸福，有主啊，有更多哦主啊这样的亮光，更多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很多时刻我们单顾自己，很多时刻我们彼此主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欢乐当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曾经我们已经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主，我们不会跟别人分享。主啊，是的，我们觉得不自在，我们觉得不自然。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就是停下来。主啊，我们就是多一点的关心，主啊，我们是多一点的跟别人建立关系。主啊，我们看看你所看的，你看人是看为宝贵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为别人价值，可以带来祝福。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主啊，让给教会主要是一个这样子的做光做眼招人如雨的教会，是一个关怀这些弱势需要，是愿意不仅看神迹，而且还是愿意主啊，是个付代价做艰难，做你们长期的陪伴，哦，做你做那不容易的事情。主啊，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主你纪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如此来侍奉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亲自来经历你的神迹，我们经历了亲自来经历你的祝福。主啊，因为那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能够生命进入命定，进入你的心意，我们的观看与你同工，观看你借的作为，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